Yo， 欢迎收听 H 的第八种声音，准备好了吗 ？Ready， Go。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H， 欢迎大家再度回来作家 H 的第八种声音。今天非常开心啊、我找来了我认识了有二十年左右的一个老朋友，然后我们曾经一起在异地，在国外这样讲应该可以啦，在异地并肩作战过，一个老战友。对，然后在我们分开之后，他有了他的人生的旅程，但是在这个旅程里面发生了很多的不同的事件，然后我觉得今天请他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算是他的奇妙惊奇很多酸甜苦辣各种滋味的一段旅程。那先让我们欢迎碧涵卡、碧涵。
Hello， 大家好 ，H 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边。
H 的朋友，好。碧涵，要不要先跟我们聊一下？你在我哎、我们是在北京认识的，对不对？
对对 对，
对。虽然你是从台湾派过去，我也从台湾派过去，但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嘛？
是的，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一起在做关于数位杂志，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因为现在很难理解我们那个时候到底在干些什么东西。但
对，
总之就是我想先请问一下，那个时候是大概几岁啊？2003年，对不对？
我是04年去的，然后我就是在30岁之前，就我是在北京过的30岁的。对，所以就当时是觉得啊，我有机会去一个另外一个城市生活跟工作，然后可以去就是踏出台湾，然后去看看不一样的风景，我觉得很新鲜这样子，所以就抱着这样的心态去，想说去个2-3年，然后玩一玩回来这样，结果没想就我到那边待了15年。哇，我回台湾的时候已经2019年了，
这很夸张欸，我当初才签3年，但是我自己待了1年，结果你竟然待了15年。
对，我当时也是抱着这种心态，想说要去玩一玩，然后就是当旅游嘛，长一点的旅游，然后还有人给你钱这样子，不是就觉得很好玩。结果没想到就在那边度过我的整个30岁这样，然后对，就还碰到了我的先生，然后就我的人生很重要的一段都在发生在北京。
是，在这边我得先形容一下，就是因为大家见不到你的本人的样子，或者你的身高，或者是打扮。但是在我认识碧涵的时候，他在台湾工作的内容是关于时尚杂志。
对对对对，我在台湾的时尚杂志工作，做编辑。然后所以我跟 H 在同事的工作呢也是类似的，就是做内容制作，
对，
可以这么说嘛， 对， 对不对？然后都是关于生活方式啊，关于时尚啊，一些这种好玩的事情。
然后碧涵的身高有将近180，对吗？
175，
对，就是他整个人是很高挑，然后做时尚产业。就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说，这应该是模特儿，不是时尚编辑吧？就有那种，
谢谢，
对，有那种感觉。然后
都是过去了，
现在还是很年轻漂亮啊，对啊，所以
对。但后来我做的工作也差不多，就是在北京，就是跟你那个分道扬镳之后，就 H 后来回台湾创业嘛，那我就继续在台湾在北京，然后有机会到不同的公司，但是做的工作差不多的类似，就是做内容策划，然后做生产，就是不管是影音的，然后文字的，然后跟也有在新创公司，也有在电商，然后也有在媒体，对，但是做内容都差不多，就是做这种内容策划跟产出制作的这样子的工作。
在我们今天进入主题之前，我想先尽量的形容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你的生活，就是你对你的生活模式，或者每天在北京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每天吃吃喝喝快快开开心心，或者你对人生抱持着什么样的希望。因为我觉得要讲有一个落差感，我觉得大家才会体会到。
对对对， 对，没错，因为其实我就像我刚刚讲的嘛，我之前的工作都是在时尚产业，然后做就是去发掘新的事情，然后好玩的，然后有品质的，然后就是漂漂亮亮的事情，应该是这样说，就是每天都可以接触光鲜亮丽的事情，嗯，然后介绍比较前沿发生的事情，然后跟很多很多品牌也都会邀请我们去做很多的体验啊等等，就是其实是在一个光鲜亮丽的环境当中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人生也就会应该是就是有点像是我就尽量的享受啊，
嗯，
我尽量的我努力的工作，然后我尽量的享受这些工作带给我的东西，嗯，我觉得大概就差不多是这样，嗯，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北京不是也都是这样吗，我们每天都很努力工作，然后就是一直在想说，哎，待会下班之后我们要去哪里玩，对不对？要去吃什么，
对对对对，
这样子。那我，对对对，所以就是基本上我前面的人生差不多都是这样子，就是吃吃喝喝玩玩，然后觉得享受人生，大概是这样子的一种人生观吧。
嗯，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像穿着 Prada 的恶魔那样时尚编辑嘛，然后白天可以穿着光鲜亮丽的去上班，然后每天还没下班前大家就开始在搜寻说今天晚上有哪一间餐厅，
对对
对,
对，
哪一间好玩的夜店可以去，这样那
对对，
这样子的生活形态一直到什么样的时间点产生的比较巨大的改变？
我是在北京认识我先生，然后我们就开始交往，嗯，然后在这个时候我的工作也起了一些变化，嗯，就是因为我做这个内容的工作已经做得比较资深了，那其实你大家知道在体制内工作，你在组织当中你就是越资深你就会越经历，就会被推到一个管理的位置嘛，越来越往上的管理的位置，但是你其实你就距离实作的那个工作可能就越来越远，你可能不太需要去做工作，嗯，你就比较多的在管理人，嗯，那我到那个时候我发现我不太喜欢这样，然后但是在组织当中你就必须要做这些事情，然后你要去做很多人际关系的沟通，
嗯，
你就是在跟你的高层你的同层，然后还以及你的下层，嗯，每天在去处理这些人际的关系，
嗯，
其实真正在去做那些我觉得很有意思的那种内容制造跟策划那种事情其实不是那么的多了，那我觉得我不太喜欢也不会想要投入更多的力气在这个上面，所以就离开全职的工作，然后就开始做自己去接案的这样子的一种形式，就用工作室的形态去接案，然后去做企业的，就是他们会有很多的就是 marketing 的那种材料需要制造跟生产出来，比如说社群上面需要用很多的文字，
嗯，
影音，嗯，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他们会需要做很多的宣传跟包装等等这样的东西，
嗯，
那我觉得我直接去服务客户，直接去做这些内容产出让我觉得比较踏实，
嗯嗯嗯，
然后所以我也开始就是在这个时候生涯，就是说应该职业生涯产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我开始去自己去面对客户，自己去接这些案子，然后自己去制造这些内容，自己去做策划，
嗯，
那我觉得累但是有风险但是比较踏实，所以这是在我职业生涯上面产生的变化。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开始有一个有要交往到考虑婚姻的一个这样子的对象，
嗯，
然后对，所以我们就开始进入了婚姻，然后开始变成组织家庭，然后我以前也都完全不想生小孩，因为我可能跟这个之前的人生观也比较有关联吧，就是会觉得我就好好的享受啊，然后就是去到处旅行啊，然后去看一些美丽的事情啊，吃吃喝喝这样子，然后就是比较爱自己啦，简单来说。
对啊，你之前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啊，就是活得比较开心就好，就不用去想那些，
对对对对，嗯，对，然后我也不想制造更多的家人让我来担心，
嗯，
我觉得我已经有我本来的家人了，那他们如果发生什么事情都已经会让你很牵挂了，我不想再去制造更新的家人出来让我要花很多力气，而且其实大家知道就是对怀孕生小孩来说对女生来说其实负担的各方面的代价都会比男生要大，
对，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之前不觉得我会去想去生小孩，那 直到就是我跟我先生交往，然后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说，哎，我好像想跟这个人有一个更深入的关系，我想跟他有个延续。
嗯，
我觉得好像很难理，就是描述这种感觉，嗯，就是我跟这个人想要再有一个更多的一个连接。
理解，嗯，
对。然后我想要跟他一起去体验，就是说，另外一种爱的方式。
所以生小孩是你们计划中的事情？
对对对，是我们计划中的事情。但是因为那时候年纪也比较大，就其实我相信这是很多女生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你三十岁的这个年纪都在努力的工作，然后去玩，然后经济也会比以前比二十几岁的时候要好，嗯，所以其实你会在那个时候你会不太会想到说要生小孩。我相信有很多女生是这样。
没错没错。
然后对，然后等到说哎，我真的动了这个念头想要生小孩的时候，其实常常都已经那个生理的状况已经对于怀孕来说已经太晚了嘛，所以我们就有在做那个试管的计划，嗯，然后但是也没有说很强求，
嗯，
然后就是想说如果有的话好我们就去生下来。
你那个时候大概几岁啊？
我开始做的时候可能有38岁，我结婚的时候就已经
38岁。哇，那蛮晚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就是动这个念头的时候已经是很晚了。
嗯，
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现实嘛，所以就想说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去生，如果没有的话就没关系，我们两个人也是很好的一个生活方式，这样就是另外一种生活，所以没有关系。所以就带着这样子的想法去做这件事，
嗯，
但是这个事情呢其实也如果有做过试管的人其实就知道，就一旦你去开始执行，嗯，你当然就会不会就是不放在心上嘛，
嗯，
因为他需要你的投入是蛮多的，
嗯，
就是你需要投入你的时间，然后你需要投入心力还有金钱当然，所以这个怎么讲，就是你是投入成本进去，各方面的成本进去的，你不太可能说你就不在乎这个事。但是呢这偏偏是一个不是说你努力就可以成功的事情，它有好多好多的因素，
嗯，
然后不是说你很健康然后你就一定成功。所以做试管这件事情呢可能就是让我第一次了解到说世界上有好多事是不由得你，
不是心想事成的，
就是，嗯，对对对，以前我们可能我们的求学历程啊，嗯，或者是什么之类可能告诉你说你努力你就会得到你就会有收获，这样这可能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是这个叫什么价值观吗还是什么，这样但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让我发现不是这样子。
所以
我努力，
所以做试管算是你遇到的在这条路上第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难关。
对，其实它也不算什么问题，因为我有带着这样的觉悟去做这件事嘛，
嗯，
就是说对我付这样子的代价，然后我也有设停损，就是我可能比如说我做三次我就如果没成功我就不要，
哦哦，你没有设停损哦。
对对，因为你可能没办法就是不停的这样做下去嘛，你的人生跟那个生活都会被很严重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说好我们就试试看，然后如果做了三次还没有成功那可能我们就换另外一种人生去过，这样子，
嗯嗯嗯，然后后来就成功了。
结果就是在我后来怀孕是这个是最后一次的最后一颗胚胎，
哦，真的假的哇。
对，然后就是在医生完全不看好的情况之下，他觉得说怎么可能，就是年纪已经这样子了，而且隔他那个门诊那个上面啊，就是医务室上面有贴一个那个就一个招贴，就是写说如果到了40几岁啊，
嗯，
我忘记了，就是我的年纪的前一岁，就是不可以再要求医生再帮你做了。
哦，他有一个限制的年龄限制啊。
对对对，他就可能是反正他就贴了一个说明，就是说40几周岁之后不可以再要求医生帮你做，
嗯，这
样，
嗯，
所以也就是说各方面都是一个最后的机会
the last chance，
就是他，对，他既是这个医院可以收的最后一个年限了，然后又是我的最后的一个胚胎了，这样子。那所以其实我 我想说如果这次没有放进去，没有怀孕啊，没有着床，就算了、嗯、我们就不要再去那个。其实心里本来也是想说可能不太会有了吧，因为前面已经做了好几次这样。
嗯嗯嗯嗯，
然后对，结果没想到他就着床了、
嗯、
而且他就是各方面的数值都很好、
嗯嗯、
就是反应是很好的，然后心跳很强，然后各方面都就反正就是这个产检啊这些都看起来都挺好，我也没有不舒服，就一切是就是很平顺的这样子、
哇，那你当时心情应该很开心嘛，你们夫妻俩。
对，但是因为我们经过这样的过程，其实我们会不会让自己太、啊、就是不会把那个期望值放太高，因为他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可能、
哦、都有风险。
对，都有风险，所以其实我们就OK， 现在是怀孕的迹象。OK， 好，那我们小心一下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嗯、啊，下一个阶段要做什么，就等于算是我们就按部就班去做、
嗯，
但是也不会觉得说
一帆风顺这样。
他中了就一帆风顺、嗯，对对对，就是不会有那么高的那个期待。他其实，在任何一个阶段停下来，我们都知道这是有可能发生的这样。
那
对，所以其实就是这样子顺顺的，然后产检也都挺好的，然后就走到孕期的中间这样。
那在小孩子出生之前都顺利就对了。
对啊，我也没有不舒服、
嗯、
然后就一切都好像还挺好的这样。所以但是我们那时候也做了一个讨论嘛，就是说那小孩我们可能要回台湾，因为我们那时候都在住在北京，那我们可能要回台湾生产，那生产可能等到小孩安顿，就算我们要再回到北京可能也是要半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先，加上我们都那时候都已经住在北京很久，有点腻了，然后就想说搬回台湾、
啊、
就趁机、
嗯、
然后就是我们在那边待产，在台湾待产、
嗯、
然后之后稳定，就小孩状况比较稳定一点的时候我们再看看是不是要回来、
哦、所以小朋友是在台湾出生的。
对， 对对对，我们就在就OK， 就做了这决定之后我们就开始处理就是北京的生活啊、
嗯、
然后家具啊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准备到回到台湾待产。然后那个时候是我怀孕27周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是飞机到台湾，结果第三天他就意外的生产了早产。
你一到台湾的第三天就早产了？
对对对对对。
那他是有发生什么意外吗？还是说他就忽然就是早产？
我回到台湾第二天，我觉得有一点胀气、
嗯，
然后呢就觉得也没有太以为意，后来就觉得越来越不舒服，然后就去医院急诊。但是因为我在台湾没有那个还没有找产检的医院嘛、
嗯，
所以其实就是去一个大的医院，然后就在那边就是检查各种各样的状况，就查不出来，但是就发现我的发炎指数很高，然后做核磁共振啊什么之类也找不出原因是什么。但是在后来结果发现说我小孩就已经痛得不行了、
嗯、
然后结果他就直接就是整个羊膜囊就出来了这样，他没有破水，他就直接就出来了、
嗯、
然后他出来之后就赶快送去那个加护病房嘛，就是因为是一个大家都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情况之下、
嗯、
就突然跑出来。后来才发现我是因为阑尾炎
啊，
就是盲肠炎。
你自己得了
盲肠炎？
你自己阑尾炎？哦，
对，然后这个阑尾炎已经太久，然后到它就是爆裂，然后变成腹膜炎，所以我的那个腹腔里面就是整个都是乱七八糟的、
啊，
脓水这样子。然后所以这个里面的状况已经非常糟糕，这个小朋友他等于算是自己求生赶快跑出来了
哦，等于哦，哇塞，
嗯，
好，
但是因为那个时间太早了，他才27周，我们正常怀孕应该是40周出来嘛，所以他就等于算是提早了3个月的时间，所以他的各种一切都没有好，就是没有发展好，他的呼吸，他的吃东西，他的就是所有的东西他都不适合出来面对，
等于说
他
还没有长好就对了。
对，他根本就是还是个胎儿，他就突然的被就是跑出来了这样子。那所以他就是需要用各种各样的维生系统来去 维持他的生命、嗯、他才有可能活下去。然后结果出来之后我自己也开始经历，就是要开大刀嘛，就是因为我里面的状况还要处理这样、嗯、那他们在怀孕的时候可能会因为那个器官可能被挤来挤去都变形，所以他们可能当时就是照，即使照了核磁共振也没有发现说我那是因为盲肠炎造成的、嗯嗯、对，所以就是我自己也开了一个大刀，然后小朋友又在那个加护病房里面抢救啦，等于算是对，然后就当然就很紧张啊，然后突然就是晴天霹雳发生这样的事情、嗯、然后结果很多那个医生啊护士都安慰我们说，就现在的那个医学很进步，医疗很进步，像这样子周数小朋友啊就是好好活下来的也不少见、嗯、好，就是他只要就是好好的给他，就是给他这个足够他需要的东西、嗯、他其实是有希望可以好好的继续活着的这样、嗯嗯嗯、哦，但是好死不死呢，我们正在觉得说啊、哦、喘一口气说哦好像慢慢接受有这样的可能性的时候、嗯、那个医院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做脑部超音波扫描的时候发现他的脑出血非常非常严重，这是一个在早产儿常常会碰到的一个并发症，就是脑出血，因为他需要很用力的强力的呼吸的支持，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有可能会让他的脑会出血这样，那他的这个严重程度是最严重最严重的那种程度，我的小孩，然后把他那个出血等于是把他的脑的组织都破坏掉了，
嗯，
就你可以了解那个状况，就是血它在里面是一个破坏性的物质、嗯、然后所以他把那个组织都破坏掉，他根本就还没长好的那个脑就变成一个大黑洞，然后里面就是血退去了之后就变成水，然后就变成叫做所谓的水脑，
哦，
所以他的那个脑里面就变成是空空的，没有什么组织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医生看到这个影像他就跟我们讲说，哦，这种程度啊他应该就是植物人了
啊，
就不太可能，对，他就说他这个程度就是植物人了，因为他全部的那个组织都已经被破坏的差不多了这样、
嗯、
所以等于是跟我们商量说我们要就是要放弃这个小孩这样，
放弃、
就是、你勉强留
就不再
勉强留他下来，
不抢救或者就是放弃治疗这样吗？
就是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把他勉强的留下来，他会让家人也会非常辛苦，这个小孩本身也会非常辛苦、哦、因为他的这个各方面都完全，所以他会你等于是说你要如果植物人的状态嘛，对不对？就是你他本身他也没有意识，然后我们也会非常的辛苦再去照顾他，所以就是说我们用一种叫做安宁缓和治疗的方式，就是其实在癌症的病人当中也是常常会听到这样子的一种处理方式嘛，就是
放弃了，
不去插管、嗯嗯、不去插管，不去急救，不去做侵入性的治疗、
嗯、
但是他需要的东西我们会要提供给他，比如说他要呼吸我们要提供氧气给他，他需要吃我们要提供给他、嗯、这样，但是你不能就是说不去做抢救的事情、
嗯
嗯、就是所以他意思说这样的小朋友他既早产又脑伤，所以他其实后面很容易就是随便一个关卡就可以让他走、
嗯、
然后就在这个关卡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去做抢救的事情，就让他顺顺的走。
了解、嗯、但那你们当初听到这些讯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那当然就是觉得晴天霹雳啊，就觉得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
嗯、
就是怎么会发生在我的小孩身上，他之前没多久不是还好好在我肚子里面吗，就是都健健康康的，
对，
怎么会只因为这样子提早出来他就变成他的生命变成这样子，我的人生也好像毁了一样呢，就是怎么会 这种天塌下来的事情，难道一点警告都没有吗？就是完全翻转人的人生哎、欸，然后不只是一个人，就是一家人的人生。Yeah.
我问的残酷一点是，所以当下你跟先生有在讨论，就是放弃治疗、放弃抢救这件事。
对对，其实我们跟我先生还有我母亲啊，我们家人、还有弟弟，我们都有在一起讨论，就是说那这个怎么办？那大家也都是说，其实当然就是不希望我们辛苦啊，所以就是也接受医生的建议，就是我们就进入这个安宁缓和，因为主要是我们不希望小孩受苦，
是
就觉得我们对我们不想要在这个抢救过程当中让他更辛苦，
嗯嗯。
对，就他那么小一个身体，你说要如果你要做心肺复苏的话，你可能会把他肋骨压断几根，这在成人身上都可能发生、
yeah.
在这么脆弱的身体身上更是这样，所以在这个抢救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更严重的伤害产生，所以我们不希望他再受苦，这样虽然很难做这个决定、对，就是你本来在孕期当中你那么宝贝的小心翼翼的照顾，结果突然变这样子，你当然就是很心疼啊，所以你当然更不希望说他又再度受到伤害，是这样子的一种非常非常挣扎又不舍的一个情况之下去做出的很艰难的决定，而且是我们这么期待的，你想想看，我们花了这么久的时间做试管，然后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孩子，然后却要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其实是很难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这个事实发生在你眼前的时候、我们也很难说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救下去，你很难很难很难这样说。
理解，可是我知道他最终是活下来了，这中间是
对，
他发生了什么变化吗？还是
其实这有很多事情我们就也真的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就像我们说的嘛，就是就像我们前面刚刚提到，不是说你去努力或是你去做什么措施你就可以防止什么样的事情，同样的有些事情你就算你放弃了他还是有自己的一个路在走下去，
是
我觉得这是对，就是他的事情也是就是让我看到这样，就 OK 我们已经做好我们要送他走，
对
好的一个这样的决定，
对，
然后就是在等待说我们能够就是医院的那个缓和治疗，他们其实也有一些方法帮助我们、就我们尽量多跟他相处、尽量多跟他创造一些回忆，就是说我们是曾经有这个孩子的这样，所以我们也抱着这样子的心态，比如说圣诞节然后我们就一起跟他照个相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然后也没想到他就慢慢的就一点一点的脱离了呼吸管，他可以自己呼吸、然后开始一点点的可以自己喝奶、然后一点点可以对一点点的那些各种各样不完全的地方他也慢慢的长好、然后对就这样子，然后他在医院加护病房待了出生以来就在加护病房待了半年的时间、170天，就是他没有回过家，就是在医院的加护病房里面，在那里面这样一点一点的这样子慢慢的靠自己，应该也不只是靠自己，靠上帝吧、就是
但那段时间你们的心情有多复杂、就是你们抱着他应该要离开的心情，结果他一点一滴慢慢的好起来，你们应该是又觉得开心但是又不知道会好到什么程度吧。
对对对，没错没错，因为他的脑已经受伤是很严重，这个是一个事实嘛、然后对，所以很多人都告诉就是很多医生都是跟我们讲说他就算他就算活下来他的身体会长大，他的脑的功能没有跟上的话也是会很辛苦，比如说小朋友一般都会七坐八爬然后就开始会坐会讲话会站起来会怎么样，但是他一定是没有办法跟上这样的速度，那至于他会怎么样他能不能走能不能坐、能不能讲话能不能看见、这些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医生也说
连能不能看见都不确定，
对，因为其实脑
伤
会、
啊、因为神经
那个视觉区、
啊、
对对对、嗯、所以其实很多脑伤会伤害到那个视觉听觉，所以这些可能都会，因为脑是管一切的，
是，
然后语言啊等等这些东西会不会能够发展出来我们都不晓得，
嗯，
没有人晓得这样。然后也有人可能就是只剩下脑一点点的脑组织，但是他其实可以正常的生活，也有听过这样子的例子。
嗯嗯嗯，
对。那我们也晓得说人一辈子可能用到的脑其实可能不就那个占的比例非常少嘛，但是这些说法都没有办法告诉我们说那我的小孩到底可不可以就是可以讲话，可以坐起来啊，可以走路啊，都不晓得这一切、
嗯嗯、
那我们当然就是对未知的未来感到非常的茫然、
嗯、
但是又觉得哦，我们一点一滴的看着他这样子的努力的生存，我们也跟他慢慢的会产生感情、
嗯、当然
你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哦，他是一个小小的像一个胎儿，好像一个小猴子一样，你可能对他也不认识，所以在那个时候可能会觉得如果我要送走他、
嗯、
我虽然难过、
嗯、
但是比较容易想象、
嗯、
因为我还不认
识他，比较能够接受，
但是就在这个、
嗯、
对，但是越来越多的这个时间相处，我每天去医院然后去看他，去帮他学习，帮他洗澡，然后去抱一抱，然后去教他喝奶什么之类、
嗯、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感情就这样产生了。
嗯嗯，
所以对啊，所以你会很纠结，就会觉得哦，我很难，越来越难放弃这样的小朋友，但是他也、
嗯、
的确他也就这样，自己的生存能力也就这样展就是这样子一点一滴的长出来了这样。
所以后来
他
是好到了一个程度，然后医生判断说是可以离开加护病房，是这样吗？
对，就是如果你要出院的话，就是你可以有，对，要有一定的程度嘛、
嗯、
就是说你至少不需要那些维生系统一直在帮着你，然后你就可以回家这样。那他也很争气的在出院之前就是把氧气这个呼吸能够练到自己呼吸，然后能够自己吃东西。其实有些小朋友是要需要带那个鼻胃管回去的、
嗯、
或者是带氧气 回家的这样子。
嗯， 嗯，
对，那我们小朋友他就也很努力，然后就回家的时候他没有带管子，但是他的脑里面有装一条引流管、
嗯、
就是把多余的，因为他水脑嘛，就是把那个水多余的水引到腹腔排掉这样，所以他脑里面有装一条管子一直连到腹腔这样子，
是装在里面的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嗯、
所以当他回到你们家，你们开始就是你们应该一开始有没有预期是会变成这样子的生活吧？
对啊，因为我们期望的就是按照一般的状况去迎接一个小朋友，一个新生儿，但是他却是一个在出生半年都在医院里面度过的一个小孩、
嗯、
然后一个早产儿又是一个脑伤的小朋友，其实是很难照顾的、
嗯、
就是因为他们的各种能力都比较弱。
嗯，你可以形容一下难照顾是像什么样的状况吗？
比如说他们的吸吮的能力是很差的、
嗯、
对，那你就可能需要花两个小时去帮他喂一瓶奶、类似这样子、
嗯、
对，然后一点一点的就很像喂小鸟拿滴管这样子，因为他们吸，然后他们的嘴巴的能力是差的。
嗯嗯嗯，
然后加上就是他是有水脑的状况，他有的时候脑压会有变化、
嗯、
那一有一个不对劲，就比如说他呕吐啊或者是什么之类、
嗯、
我们就知道他大概是那个脑的状况，我们就要立刻跑到急诊去，那可能就是会需要去做再开刀的动作。所以他，我小朋友在两岁三岁之前他已经开了十个刀。
哦，我的天哪。
对，那就是常常会晚上你会没有办法很完全睡着，因为你会担心他会不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他可能会半夜呕吐啊或者是。
但是你说。
但是那个都是跟脑有
关系。你说开了十个刀都是开脑吧？
对。
我的天。哇、
嗯、 对，因为他可能那条管子，因为你就是等于是有在脑里面有一个异物嘛，那、那个异物它可能会故障啊，可能会堵塞啊，可能会怎么样，然后就造成他的脑水排不好，他的脑压升高，你就要赶快去开刀处理他这样子，所以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的小朋友，然后加上脑伤的小朋友很大部分都有癫痫的状况，就是脑部异常放电。
对
对，脑部异常放电就会发作。
嗯，
那发作不是说就是像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印象，什么眼睛上吊，然后口吐白沫，不只是这样，它有很多很多种形态。
嗯，
那发作的时候你会需要让它停下来，因为它会继续的让脑缺氧。
嗯，
然后会继续的伤脑。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又要做一系列的这种处理，就是你可能会需要让他赶快镇静，或者是送医，他如果有缺氧的话我们要叫救护车。
嗯，
这样。对，就是然后每天都要服用癫痫药嘛，然后诸如此类的这些的护理的手段，就是在一般的妈妈可能不需要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就是要非常非常注意他的这方面状况，然后生理上面就会又比一般的小朋友发展的慢。
嗯，
所以他没有办法自己去做很多动作。
嗯，
那你要去帮他做复健啊，然后要去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复健课。
嗯，
然后回诊又很多，因为他的每一科其实虽然出院了，但是你每一科都还要去做很多很多的追踪，他的眼科，然后心脏，然后肾脏，所以就各科都需要去做回诊。
那你不就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他身上了吗？
对对，就是所以一开始也是非常的忧郁吧，就是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的人生就要这样子处理这些事情，然后全部的力气都花在他身上。
嗯，
那我又要做一个，我好像没有办法享受到妈妈的快乐。
嗯，
我就是一直在做担心，然后去做处理各种紧急状况的一个这样子的人。
嗯嗯嗯。那小朋友在那十次手术之后是慢慢后来越来越稳定了吗？
他其实有一个机会变成可以去把这个管子拿
掉。哦，真的哦。
那其实一般来说这个管子是永久的，就是等随着小朋友长大是还要再开一次刀把那管子接长，因为你身高变长了这样。
嗯，
但是一般来说这个是永久的。
嗯，
可是呢就是他竟然脑的那个排水功能恢复了。
哦，
然后也是在一个非常也是在一个很紧急的情况之下我们发现这件事情，就是他连续的开刀，因为一直都弄不好那个管子。
对，
后来就有一个医生就说我们来试试看，我们把那管子拿掉好了。
嗯，
然后就是好，我们问了所有的儿童神经外科的医生，各大医院的，那没有一个除了这个人之外大家都不赞成把他的那个管子拿掉，因为他觉得没有人觉得说他可以离开这个管子。
嗯，
然后只有这个医生就是胆大心细吗，就是艺高人胆大吧，应该算是。然后他就说我们来试试看，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方法，他人在那边不动没办法。
嗯，
他就在一个危险的状况当中，那我们现在什么方法都试过，我们就来赌赌看，赌赢了他就可能可以离开这个管子。
嗯，
那赌输了我们再来试试看跟其他医生的同样的回到他们的原点去想那个方法。
嗯嗯，
然后于是我们就去做了这个手术，结果到现在一年了，就是目前他离开这个管子，然后也还稳定
成功了，
这样。对对对。
哦，
所以就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惊奇之旅。
所以照你这样描述，应该是说状态是越来越好了，对吗？
生理的状况是，
嗯，
生理的状况是越来越稳定了。
嗯，
就比起我们一开始的那种担心害怕，然后随时都是准备要冲到急诊去，然后一天到晚再去医院处理这些紧急状况的那样子的状态是好的。
嗯嗯嗯，
对。
那他现在大脑，我不是很能理解，所以他是有意识的吧，对吧？
对，就是说因为 就脑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器官这样，因为它管我们所有的事情、嗯、管运动，管肢体，管语言，管情感。那 每一个受伤的脑伤的小朋友，他们伤到的区域都一定不一样、
嗯、
所以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就有可能会你可能会肢体僵硬、
嗯、
你有可能会没有办法说话、
嗯、
没有语言、嗯、但是你有可能还是可以接收外界给你的讯息，你只是说不出来。就每一个人的状况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会伤到视觉，他可能那这种视觉伤害又是属于中枢性的视觉障碍，他不是说眼睛的构造不好了所以看不到东西，而是说他看到的东西他无法
传递进去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那你的
他可能那个神经的线路有问题。
那你的小朋友他现在的状况是
就是他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做，然后没有办法没有口语嘛，
嗯，
但是他能够笑跟回应、
嗯、
他有声音，那他的声音也越来越多，而且他长得也很可爱。
嗯嗯，我有看到照片
然后、
嗯、
对，但是他就是不是他这个年龄该有的样子，他就是一般的三岁多的小朋友，就是已经跑来跑去了嘛，他会讲很多话。那我们小朋友就还是没有办法，他还在练翻身，就是他还没有办法自己去有很多的主动的动作、
嗯、
对，但是比起他以前他还是有一点一点微小的进步一直在发生。
怎么判断那种微小的进步？
比如说他，我以前推他出去推着推车，我可能一路上一直要不停的帮他扶他的头，因为他的头会一直掉下来，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头撑起来、
嗯、
就是他的头部控制的能力是差的、
嗯嗯、
但是呢我可能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说，哎，我这一路都我都不需要帮他扶头了、
哦、
他可以他的这个头部的控制能力有增加、
嗯嗯嗯、
就像这样子一点一点的那个微小的进步。
了解。
或者是他的声音可以越出越多、
嗯、
然后发的声音的那个种类也越来越多、
嗯、
然后越来越常笑或笑出声、
嗯、
就是这些都是很微小的。
嗯嗯 嗯, 嗯，
对。然后他可能还没有达成一些大的里程碑的这种目标，但是有这种小小小小的进步。
你所谓的大的里程碑是像你会期待他做出什么来？
或者是啊，当然就是一般的妈妈其实常都会觉得很理所当然的事情都是我很羡慕的事。比如说我们会想说，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
嗯、
他小朋友突然从房间里面走出来跟妈妈说，妈妈我想要喝水、
嗯、
其实这里面包含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非常非常羡慕的，包含小朋友会自己行动，然后会说话，会表达他的需要，
嗯，
这些事情都是我现在我不知道会不会看到或者在什么时候会看得到的一件事情这样。
医生怎么评估呢？以他们现在看到小朋友现在的进步 的程度。
其实医生真的很有限在这个时候这个部分啊、
嗯、
就是他可能会帮你就是生理上面去做一些解读，那他可以从数据上面统计上面来说怎么样的小孩可能会怎么样这样。但是呢他没有人可以跟你讲肯定的答案，就尤其是牵涉到脑的事情、
嗯、
对，就是没有人跟你讲说他可不可能会走会讲话或者怎么，这些医生其实都不晓得，他们只有一些统计数据。那统计上来说两岁以前能坐的小孩他才有可能会走，类似这样，比如说有 84% 有这样的几率、
嗯、
是他们的统计数字这样、
嗯嗯、
但他不能告诉你我的小孩能不能做这件事。
嗯，了解。
对，
嗯，数字归数字，个体归个体啊。嗯，
对啊，就是说这种几率就是你怎么讲的，就是说是医生跟你讲说 84% 的人可以这样做，但也许你就是16%那个啊、
嗯，
但是对你来说那就是100%啊，对不对？
没错，没错，
就是、
嗯、
对，所以这些数字怎么讲呢？就是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参考它这样。
所以，必然你现在、 你现在的生活每天的那个 step 是什么？你因为你还是一个你在照顾你自己在照顾他嘛，对不对？
对，但是我们半年前我们开始让他去上学
啊，他已经上学了，
他的就是上幼稚园那种给特殊小朋友的有学前教育的地方，就是叫做发展中心。
那可是，然后可是他可以走吗？他怎么去？
不行啊，就是我们要接送啊。
可是哦，他去到那边，他们就是一样是坐在位置上就对了。
对对对，他们会有特殊的椅子
哦，
就是摆位椅，就是把你，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坐好，
是，
所以他很需要很多支撑。那种椅子会去给到他们需要的一些支撑，这样子、
嗯嗯、
让他们维持坐姿，这样，嗯。
哦，虽然
那每到在那个发展中心的小朋友也会有不同程度的障碍，
嗯，
对，有的可能是自闭啊，有的是就情绪障碍这样子的、
嗯，
那有的是肢体上面的障碍、
嗯，
就各种各样都有，嗯。
那你可以感受得到说小朋友他认得你们两个爸妈，或者是说他跟你们比较亲，或者他会想要跟你们表达什么，你会感受得到这些事吗？
嗯，我觉得我们算是很幸运的，因为他是喜欢人的、
嗯、
他是喜欢跟人互动的一个这样子的个性，而且我还没有很明确的感觉到他对我跟我先生的态度跟对其他人的差别、
嗯、
他很喜欢人，所以只要有人跟他就是互动啊，跟他讲话他都会很开心这样子、
嗯，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有很多小朋友他们是就是很多特殊小朋友是没有办法表达情绪的，
是，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我已经觉得很感恩的这样。
嗯，那你小朋友的状况问完之后我也会想要关心说那你呢你自己现在的身心状况都还好吧？因为我知道一定很累啊。
哦，其实会花这个也都是有过程的嘛、
嗯、
就是说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调试，因为前面的一两年就是真的是很忧郁的状况，
嗯，
就是碰到这样子的人生巨变，就是很难，真的很难接受啊，就是我觉得我以前的人生好像还过得还不错啊，然后想说我也不是坏人，然后也、
嗯、
也算努力工作，
是
为什么会突然这样子呢？就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想法，就怎么会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然后我也觉得说我算是一直以来都还算是过得还挺好的、
嗯、
那怎么会我的小孩要去发展落后的一个状况，然后我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做教他做一般人非常非常容易没有想到时间就会做到的事情的，
嗯嗯嗯，
就是诸如此类，就是非常多的想法，那以后我的人生会怎么办，然后他会怎么办，他以后没办法自理，如果他永远都没办法坐起来，也没办法走路，没办法讲话、
嗯、
那我跟他跟我的家庭会是怎样？
嗯，
嗯，就是当然，就是有很多很多这些忧郁的想法呀。
那后来怎么样？嗯、你是慢慢自己去调试，还是说你接受了这个事实，然后就去面对它，还是怎么样？
对，因为之前呢、啊，真的是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哭，因为就是你会发现说最难过的其实是早上。就是你醒来的时候发现说这个不是梦欸、是现实，
我知道，我了解那种感觉，嗯、
对，就是你醒过来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啊，我要去面对这个现实，我要怎么走下去，然后你跟别人的关系也会很就是很受到挑战，尤其你跟你的先生、
嗯、
或者跟你的家人、
嗯、
就是你知道说他们很爱你，很关心你，可是你就真的没有办法，就一直在那个忧郁当中、
嗯、
然后彼此的气氛都很差、
嗯、
这样，
嗯，
对，然后你也不想这样、
嗯、
你也不想要
话题离不开这个，但是你的脑子里面全都在想这件事情，那怎么办？
没办法，
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聊别的事啊。对，所以那我也不想变成一个这样的人。可是我没办法。对，所以就会在各方面都非常挑战了，就人际上，那你的工作上面，那你的经济上面，然后你的生活上面，我自己对自己的价值的怀疑。对，因为很多像这样子的特殊小朋友的妈妈可能都会很自责，这是常常很对的，非常常见的第一个反应，就会觉得我做错了什么。然后我让我的小孩这么痛苦，然后我让我的家庭好像没有迎接一个新的小孩的一个喜悦，等等等等，这样子就会开始去回想，我是不是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什么，是不是我的卵子质量不好，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那甚至有些家庭可能就会开始去回溯你的祖宗八代，然后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样。对，就是这种自责，然后但是你的现实又要照顾你这个眼前很难照顾的小孩，然后你的人际关系跟生活都同时又有很多挑战的时候，就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
改变了，
一个压力吧。对啊，
那这段期间你先生呢，你跟你先生的感情有因为这样而产生变化吗？
因为我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同时也有，
是，
对，他也有他的那一个压力。他压力可能是我太太身体也在承受很大的痛苦，因为我当时也在开刀，然后我的小孩也前途未卜，然后我们的家庭会怎么办，然后我的太太又这么的忧郁，等等等等。我不是他，但是我也可以想象说他的压力是有另外一套。对，那我们当时两个人都非常 down 的时候，就是在紧密的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有点可怕，就会变成互相会把对方的这个情绪又更加加成，然后会互相的会去拽到，把对方拽到更不知道怎么办的一个情况。但是我觉得我们都有求生的想法，就是我们都有不要这样子的，不要这样无止境的堕落下去的，不是堕落，坠落下去的一个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会各自的有各自的求生的一些怎么讲，就一些求救的一些方法吧。就是我先生可能就会去找一些工作来做，让他分心。对，然后可以让我跟他可以稍微有点距离，不要那么负能量加成负能量的这样子的相处方式。那我可能会去找我其他的朋友跟家人，一直不停的在我的身边，然后跟我聊。然后我在不停的诉说当中，我可能得到了一点释放。
对，
我可能得到一些压力的减轻，这是我的方法。然后我们在各自在回到对方面前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消化过的一些状况，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前提是说我们都认知到说这个是我们两个必须要共同面对的事情，只是要怎么去面对，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分别调整自己。有这个共识之后，我们再来去讨论说那我们要怎么办。对，然后对，可能应该是说我觉得抗压的能力可能是这样子，跟个性其实应该也是有点关系。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子的。
但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先生你有看过他就是类似情绪崩溃，或者是
有啊，是，对，就是他也会有崩溃的时候，然后但是他也知道说，我觉得他知道说那个是他的责任，跟他要面对的事情， 所以他即使情绪崩溃他也会想办法收拾。那对，然后我也是想说我不要无止境的这样子掉到 黑洞里头去，所以我们都有自己想要救自己的想法。
嗯嗯，
对，然后一起来面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共识，然后所以才能够继续的来去想说我们之后要怎么办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从这之后我们两个就变成，以前我们可能是男女朋友，然后就变成人生伴侣。哦，那那个时候对人生伴侣的想法可能比较简单，就是说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然后我也喜欢跟你一起吃吃喝喝，然后去旅行，去做任何好玩的事情，然后我喜欢跟你长时间的待在一起，可能这是我对人生伴侣的想法在当时。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们会变成战友，
嗯，
我们会变成盟友，就是同盟，就是我们有一个更重大的目标在前面。
嗯，
对对，然后我们有一起经历过很严重的事件，
嗯，
所以这个感情就会变成性质有点不太一样。
嗯，
对，我们除了是彼此的这个人生伴侣之外，我们还是这个小孩的一个依靠，就是变成说我们是共同是这个家庭的方向的领导者这样。
理解。所以现在来说你们都算是该怎么说，就是最不稳定的状况算是过去了，你们比较能够掌控现在的情况吗？
我觉得很难讲掌控，因为这个其实也对我们的人生有人生观有很大影响，就是我们其实不太能够掌控什么事情。对，就是从这小朋友身上让我们会有这样子的看见，就是你想控制什么，你想计划什么，但是其实往往没有办法照你想的那样去发生。对，那而且其实在对我来说很重要走过那一段时间的一个方法，也是我不要去想太远以后的未来，我专注的把现在要做的事情做好。
了解。
就是现在这小孩他每天要需要我做什么事，我自己每天需要做什么事，我就去专心的想 OK 我们就在做这个事情，我不要去想太远的他以后怎么办，他会不会到十八岁还是这样，还是需要我抱来抱去，还是没有行动能力啊？那这样我们的经济怎么办，这样我如果要这样去想的话，我可能这星期都过不下去这样。所以我就练习这样，就是我专注在当下要做的事情。然后我们会去看怎么讲，就是要面对现实没有错。我们把我们现在的情况就客观的摊出来看一看，他现在是什么状况，那我们有什么资源可以帮助我们，比如说社会上的资源、政府的资源、家庭的资源有些什么，然后可以给到我们什么支持，那需要我们自己再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开发，我们就去讨论，然后去面对去处理这样的事情。但是不要去想太久以后的事。
了解。好，那最后回到你一开始我们还没有开录之前必然问我说，会不会这样分享你自己的事情你觉得好像对一般人来讲没有什么用处，但我认为每个家庭每个爸妈对于他们的小朋友，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叫做所谓的正常的啦，因为这个标准没有一个人可以定，所以一定是每个小朋友都有他的一些状况存在，只是可能那个状况比较明显或者比较严重还是怎么样。那你这样一路走来，我想最后就是请你跟这些爸妈们，我因为在收听我的节目的朋友很多都是已经当爸妈的人了，他们的小朋友或多或少有一些身体上或心理上的状况，你可以给他们一些你如何面对这些没有想象过这些状况出现的，你的心理你怎么走过来的，你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意见？
其实我也是还在这个路上，但是我觉得我 去欣赏这个每一个小朋友他特殊的地方。
嗯，
然后他就是孩子，他即使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状况，他也是一个想要玩、想要爱、然后想要亲近、想要安全感，他这些东西都是所有的小孩都需要的东西。
嗯， 嗯， 嗯，
对。然后爸爸妈妈，为什么你会有一个小孩？你为什么生一个小孩？你可能想要体验，我相信大家都是想要体验这个感情的，就是这种跟孩子之间的这样子的互动，然后以及你的付出，以及你感觉到说有一个人会这样子无条件的爱你的等等等等，这样子的亲子之间的这个感情。那我觉得就去享受这样子的感情，然后就是在我觉得任何的关系都是这样子，就是要有一个相对的对象，
嗯，
你才会发现你自己在哪里。就是比如说在感情的情感的这种关系当中是这样，男女之间也是这样子，
嗯，
你如果只有自己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用自己的出发，就是你就是自己是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嘛，你看出去的世界就是你自己的视角。但是任何关系都是有一个相对的对象在那里，会让你发现说你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嗯，
然后也会比较容易把自己的形状跟自己的样子一点一点的看到这样子。
嗯嗯嗯，
我不知道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子，
嗯，
就是我觉得跟你的男女朋友、跟你的小孩、跟你的父母任何一种关系，我觉得都是找到自己位置的一个方式。然后在这些关系当中也让自己我自己变得比较清楚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
嗯嗯，你讲的话已经是我觉得已经是超越了一些表象的东西了，就是嗯，对，透过了，
我觉得真的，
嗯，
就是最近也有蛮多感触的，就觉得，
嗯，
就是跟朋友聊到，因为比如说我们有这样子的那个人生创伤啊，也有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说我有一些朋友，
嗯，
碰到人生创伤的时候，
嗯，
就会来跟我聊一聊这样。
嗯，oh. ，
对，他们可能会，你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有一些朋友，你会发现说，哎，他怎么好像突然消失了？他消失在 Facebook 上面，消失在所有的社群平台上面，他就不跟任何人联络了。这个时候，你就往往可以想到说，他其实可能是碰到了一个人生的一个难题，
嗯，
或者是一个什么状况。但是我自己发生这样的事情，并且我分享出来之后，我这些消失的朋友会慢慢的浮出来去跟我联络，去跟我讨论这些事情。那我就觉得哦，好像这个是我这个创伤的一个收获。
嗯，
就是我好像如果我比较快的从溺水当中找到呼吸的方法，那我的使命就去分享这个方法给同样溺水的人。
嗯嗯，
所以我就觉得哦，如果有一点点收获的话，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可以去安慰别人，
嗯，
然后给到别人一些力量跟帮助，
嗯，
对。然后所以在这些故事当中，就是会听到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关系上面的破裂啊，或者是创伤挫折啊等等。然后所以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说亲子，
嗯，
然后这个关系上面我们可以怎么样，那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去找到自己的方式。
嗯，
那只有把自己看清楚，你才能够更有力量的走下去吧。
嗯嗯，
对，
嗯，好好，我真的觉得听得很沉重，但我啊，好难形容这种感觉哦，因为之前你给我的印象还是年轻时候的那个对漂漂亮亮的女生这样子，当然现在还是很漂亮啦，就是没有想象过你经历到这么沉重的事情。我光是听你讲我都心头都很纠结这样。
对啊，所以我们像我们的特殊妈妈的群组就会有好多好多群组嘛，然后就会在那边开玩笑，就说我们也想当傻白甜啊，对不对？谁想要经历这些事情？我也想要就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一个呆呆的女生啊，我也想要继续这样子过下去。结果人生的难题就是这样来了。然后但是你也同时发现说它是很普遍的，就是每个人人生其实都会或多或少的碰到一些难题，
没错
对，那能够 扛下这些压力或者是重担，然后面对这个挫折的能力，我觉得其实可能会是人生数一数二重要的能力。
认同，完全认同。好，今天非常感谢碧涵跟我们分享这些，然后
谢谢 H 邀请，
别这么说，然后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如果有什么想法或想跟碧涵一些意见或者想交流的，你们也可以留言给我，我会转达给他这样子。那今天就再度谢谢碧涵，然后希望他们的生活可以更顺利一点，然后小朋友可以更快速或者是更显著的成长，我觉得这是可能对妈妈来说有最好的一个安慰了。对，好，那就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好，那就先这样，谢谢碧涵，
谢谢，
拜拜
拜拜。